好，大家晚上好啊。两件事，一件事说是这个看不见，然后有一些人没听见，我想到我白来了，买机票回去了，对吧？那我是今天要上台，因为说我们要借这个麦克风啊，我想说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了。嗯，好，我们也是这个，还是一样哈。那其实呢，我们的信仰的特征很有清楚啊，超越是我们信仰的特征哈，但它有它表现的方面哈。我们说长存的，如今长存的哈，有信、有望、有爱哈。啊，那我们本来还是可以讲更多哈，这次我们从某两个角度，一个是从爱的角度，一个是从信的角度来看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有一个好奇，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上海来的？哇，挺多哈，挺多。呵呵，好好，我们第一个故事跟上海有关系啊，我们问医生，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常去给小孩买玩具。应该有买玩具吧？不买玩具，好，好，那好，不买玩具的好啊。那么你去这边的所有的，不管是专门的玩具商店也好，还是去超级市场的玩具的那个 section 也好，然后你看那些玩具都是从哪儿生产的？对，都是在中国。所以呢，我们讲的故事一开始跟这个就有关系啊。说这个我们加州那边哈，不是中部，加州有一个公司，加州有类似这种的很多小公司，从上海订了一批玩具。什么玩具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小孩洗澡的时候会不会用一个黄颜色的鸭子，就订这个哈，这个据说在美国很 popular 了。然后呢，订了这个玩具，就是这个运来了哈。结果不凑巧怎么样？这个船，一个集装箱的鸭子哈，随着别的货物。这个船在太平洋中心翻了，那么货物都下去了嘛？人家别的货物呢都有分量哈，重心引力对，克服了浮力下去了。鸭子呢，就浮在海面上啊。有多少鸭子呢？订货是27000多个鸭子，然后就飘在太平洋上，成了一个鸭子舰队，然后到处飘着哈，成了很有趣的这个一个新闻。那么这个鸭子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在太平洋上出现一个鸭子群，这也是很稀罕的事哈。然后就每天有报道他们的走向，然后据说是先向也随着洋流哈，先向北穿过这个白令海峡，冻成了一个大坨子，冻成了一个冰山啊。然后呢，又随着冰山又从这个北边回到南边，穿过海峡又化了啊，这是第一个。然后成了很大的新闻，到了各地，大家就在那边有直播哈，用直升飞机在上面，然后告诉说鸭子舰队到我们这儿了。这个由于这个成了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哈，也是鸭子也成了明星了啊，这也很有意思啊，不在你是不是鸭子，在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哈。你看这群鸭子很有经历，所以他们这个值钱的鸭子了。这个著名到什么程度呢？著名到这个连这个公司本公司都关注这个事了，本来这损失就完了嘛，买保险就完了嘛。对不对？收保险公司钱啊！他们开始这样，他们说我们现在这样哈，如果你们捡到我们本公司的鸭子，请你还回来，我们每一只鸭子付你100美元。我听欧的人都说准备去挣100美元哈，凡是准备挣100美元的人就亏透了，因为当时这个鸭子哈，只要你是有这个经历的，在太平洋经过的鸭子，在伦敦的拍卖市场上起拍就是1000英镑。所以刚才都没有经济头脑哈，才会100美元才会给他。好，这是第一个故事哈，这是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我第一次看的故事是什么呢？我是到加州去这个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结果那一天我晚上没睡着觉，我就看这个读者文摘，结果在不同的两年的刊物上都记载了这件事。第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个报道呢是跟这个事相关的事情。他说，你看这个说是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了。在加拿大呢，有一个老弟兄，也有人说是牧师啊，后来有人查，我不知道是不是牧师。老弟兄，他呢退休了，这个白人啊，那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Detroit 的这个老人退休都干嘛去啊？反正加拿大那边可能是在 Calgary， 我记得好像是。然后他退休了干什么呢？就是也是一样，跟我们中国老人一样，然后到这个什么湖边去玩一玩啊，公园，每天去。哎，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正确的说一个奇怪的小孩啊。第一个是这个小孩很早就到这儿了，很晚才走， 这个不正常嘛，一个小孩不上学跑到这干什么。第二件是说这个小孩呢浑身都盖满了东西，穿着这个很照的到处都是哈，你看不见，看不见他到底是谁，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他一坐到那儿就不动，完全不讲话也不说，一坐就一天。哎，很好奇了，就坐在这个旁边的凳子上啊，就这个公园的长椅上，就跟他问一下，哎，在湖边吗？你看湖总有点事儿，指他。小孩努力了几个小时，小孩连头都没转，你用什么方式跟他搭茬他都不讲话，也不理你，也没表情，也没有反应哈。所以这个老先生就说，哎呀，这老弟兄说，哎呀，这个出于爱心啊，这小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说他想了很多的招哈，然后第二天很早就跑来了，就开始跟施展他的这个沟通的艺术哈，各种各样的招，最后用了一招把小孩逗笑了。为什么呢？他是假装用那个手绢，假装是这个香蕉哈，一边剥一边吃，又掉了又什么的，终于小孩乐了。好，这就打开了这个渠道哈，就跟小孩说怎么回事呢？小孩就跟他讲说，他是一个你看跟上海有关哈，是上海来的一个单亲母亲的女儿，是一个女孩。他呢，本来这个母亲到这边就是很艰难了。到这边移民，然后每天都要到餐馆打工，然后这个女儿呢也本来就是很艰难，一个人啊送到学校去读书，结果这个女孩呢到了加拿大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过敏。我不知道，我们说我们在中国都不过敏哈，一到这个美国加拿大就过敏了。但是她的过敏呢，据说只有一万个人里头只有两个人是这种过敏症，就是她的这种抗体呢跟我们不一样哈，她是这样，凡是空中有蛋白来的时候呢她就有这个抗体出来了，我们当时也会有啊，我们一般的时候有蛋白吸进去也会有抗体出来，但他这种抗体很奇怪，就是说这种特殊抗体一出来呢，他第一次他就形成抗体，不是吗？第二次在接受空中蛋白的时候，他就会强烈的反应，全身发出很臭的味道，而且他很难受。那么这个轻呢就是这种反应了，据医生说呢，重的时候呢他就会死亡，而且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说哪一天这个跑令是多厚，你不清楚的哈，这个你不可预测，有的时候会有预报哈，有的时候你没法预测，他可能遇到很大的花粉侵袭或其他蛋白侵袭，他叫过，这个叫过世。当然小孩还不是，小孩不懂什么死亡的事儿，他想不到那儿去。他最大的问题是说，如果一个小孩他有这样严重的先天残疾的话，你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哈。其实人都是罪人哈，在小孩中表现得特别残忍，因为大人还有一个面具，还会遮掩哈。我不知道你，如果你注意嘛，你以前如果在你过去的学校里头，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孩有特殊的生理的残疾、心理的残疾，或者是说他有很奇怪的一些习惯，或者出身于一个特别低贱的家庭的时候，于是他在这个群体里头会受到极为残酷的对待。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所以这个小孩就是了，因为小孩在那边不掩饰的会将他们的罪性和残酷彰显出来。小孩不是天真，我们老想的小孩都是很好的，其实不是。所以他在这个里头呢，大家都不跟他玩，这还不用讲了哈，因为他有臭味，当然不玩了。但是呢，每一天一上学，后面就有人跟着他骂他，什么臭蛋公主啦，什么魔鬼的女儿，天天在后面骂他啊。那你说小孩，这个几岁的小孩，八九岁、九十岁的小孩，每一天就在这种这个别人剥夺你名誉的生活中生活，这是你可以想想啊，在小孩没有一个健全的自我的人格可以来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他不上学了。每一天就从那儿跑到这个公园的湖边坐着，到天黑他妈妈回。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中间没看过打餐馆的那些这些同胞哈，他们都是很晚才下班啊，然后晚上才回家。那这个老先生也我们老弟兄也是很有同情心啊，觉得这个事儿，哎呦，是这个很糟糕了哈，怎么处理啊？也没办法。小孩突然眼睛一亮，我还有一个盼望啊。什么盼望呢？他说，我听说上帝从我们的家乡带来了一批礼物，谁能得到这个礼物，谁就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孩子啊。那我现在想得一个，我得了就证明我不是魔鬼的女儿啊。什么呢？鸭子啊。我知道说上帝把那鸭子送下来了，那是宝贝，我拿到了我就证明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臭大公主。那老先生说，那好啊，这好办啊。这个虾子，我听说哈，这鸭子正好要从我们这个加拿大的那个边境，再过两天就要过，我们就去就好了嘛。你就跟你妈妈讲一声，说，哎，我这个要跟一个老爷爷，我们要到那边去这个拿这个鸭子嘛。那你跟你妈妈讲一讲吧，好吧？他想说小孩回去申请了哈，过两天咱们就去。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钟，咚咚咚有人敲门，一开门，小孩披挂的这个全副武装哈，就是水壶什么的，说我妈批准了，咱们赶紧走吧。说今天听说就要过去，所以他们就开着车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就开到了那个岛叫什么，维多利亚岛是吧？是在这个温哥华再过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一直开车渡过海峡，到了那个维多利亚岛的最这个东端，东边哈，这个西边就等待着鸭子。哇，这个简直不得了啊！我们周围又没有河啊，不要河哈。如果密执根湖上今天要漂流过来27000只，每一只值1000英镑的鸭子，你想湖边有多少人？你能想想哈？是那天那个维多利亚岛那个东边就是这样，全都是人在等着这些鸭子。可是奇怪了，等了很长时间，这鸭子没露面，一直等到晚上没有。那就人慢慢散去了哈。小孩不走，坚决不走，因为对别人来说只是获得1000英镑而已。对他来说是要获得他自己身份的澄清，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对他是命的事情啊，他不走，不走呢，老先生没辙了，就是发现他慢慢开始这个有反应，身体啊有发烧，所以就跟他说，哎，这个我们要回去啊，强制他回去了。晚上他们才到了，才发现说这个鸭子真的没来。为什么真的没来呢？洋流改变了。当洋流改变的时候，鸭子在大概距离这个海岸大概3-4英里的地方停住了。为什么停住了？不仅是停住了哈，这个鸭子的这个方向开始改变了，开始向南走了。第二天早上，老先生一敲门，小女孩在那哭呢，说这个鸭子不会来了哈，我们完了，这回人家是少了一个发财机会，对他来说完了，他的命完了。你小时候想想，小时候啊，如果你不能获得一个对你生命最重要的，你会认为你完蛋了，医生。这个怎么哄他也不行。老先生想了一个办法，说，哎，我跟你讲哈，鸭子会来的。他们现在就在那边哈，聚集开一个会，决定要不要过来。对，我知道是他们要开了会，说要决定要过来的，我们就去好了。好，暂时没哭了哈，然后就这个开着车去了。结果到了那边，人已经少很多了，多数人都听着不会，那些抱着侥幸的人还在等着。一点点晚了，那个小孩这个发烧一直没下去啊，40多度了。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老先生知道说这个绝对不行了，一定要去医院，就跟他讲，强制的跟他说，你必须得回去了，我们必须到医院去啊。好，没辙，把他抱上车，开着车，刚上海北，问题来了，警察把他拦下来。而且一下车手铐铐上了。为什么？你想想，哪个妈妈会说，哎，这个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就请他带着去玩去，不会有的。他小孩自己跑来的，所以他妈妈当时已经马上报警了，现在在全加拿大在通缉这个拐卖小孩的老头。好，这个抓住了哈，然后好在是说很快，这个几个小时以后，他妈妈也到了这边哈，这个维多利亚岛，然后问题也解决了，小孩呢也送到医院去了。那么很有意思哈，在这一天晚上，因为这是成了新闻哈，鸭子本身就是个新闻，结果看鸭子又出了更大的新闻，所以那个电视网在那一带都报了，报了以后呢，小孩这个晚上在这个医院住院的时候呢，这个就接到一个电报。电报是这么讲的哈，说某某某某小朋友哈，那我从新闻中看到了你的经历啊，那我呢跟你是这么讲哈，第一是慰问你，第二个呢，你过1至2天就会收到一个特快专递，为什么呢？他说呢，前两天呢，我呢这个人是从美国发来的哈，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发过来的，所以我在阿拉斯加的海滩上捡到了一个鸭子，上帝今天跟我讲说。是他送给你的，所以你会在那个特快专递收到这个上帝给你的礼物。好，小孩就高兴了哈，我们就用讲了。过了几天，他这个过敏症也控制了，就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湖边了哈。啊，这时候很有意思，说每一天每一天哈，小孩还是到那里去，然后就会看到说在那边坐着三位很高兴的聊天，哪三位呢？老先生、小女孩还是谁？反正说妈妈的都是准备写浪漫剧的人啊。鸭子，对不对？啊，然后又过了，据说又过了几个月，这个只剩下老头一个人了。然后过来的人就问他说：“哎，你那位朋友呢？你那位小朋友呢？”哦，他说他已经回天家了，到上帝那里去了。他的朋友伴着他一块去了。哪位朋友？鸭子，对，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人生中都在等这个事儿，你不觉得你也在等一个鸭子吗？其实我们需要他者，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在自己孤独的角落中能够活一生的，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上帝在创世纪说得很清楚，那人独居不好，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社群，脱离这个家庭，脱离朋友，能够孤独的生存，从来没有这样的，凡是这么生存的就不是人，这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经历哈。所以每个人都在等待，其实每个人都在渴望着敞开自己，但是为什么都不敞开？这就是问题哈。人是很奇怪的哈，人跟动物都不一样的，动物都是可以部分性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什么叫部分性呢？就是说它只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哎，记住啊，这是部分性的，我们今天不把这个话题展开。但人不一样，人是整体性的生存。什么意思呢？他是可以把一个整个的世界哈，把一个事情哪怕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事情，他做一个整体的态度来处理，这就是超越。超越就是以那个无限的生命啊来处理每一个片段的局部的事情啊，这就是超越。所以刚才讲的时候很清楚啊，为什么有这个人的生存本身是跟他者向他者开放呢？就在这儿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每个人自身都不可超越，都是整个更大世界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超越的整体性处理事物的人的时候，他就必定向他者开放，包含他者，从而自己成为一个关系的载体，没有例外哈。你是人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全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但是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呢？矛盾我们在世间很少看到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的，很少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老说罪罪罪什么呢？罪就是哈，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和原则哈。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以物质来作为所有实存的全部，也就是唯物主义。他就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属灵的，因为一超越就得把物质上超出来啊，有一个精神性的处理啊，而没有那些东西，有的就是一个实物，除了物除了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啊，这是第一个罪的原则。我们今天讲第二个原则哈，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唯我的原则，个人主义的原则，除了我以外没有至上之物了，我就是世间最高的，我就是唯一支配我的至上之物，这是第二条哈。这个就是以我为中心，而不要比我高的上帝和我之外的他人，这个就是我们罪的第二特征了。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罪的地方，于是我们刚才说人的整体性，人的超越性就破坏了。因为什么？一旦你说我是至上的，那是比你大的无限就不在你里头了，你不能向他开放，对吧？一旦说我就是唯一的自我的话，外头那些作为人存在或人化存在的东西都在你之外了，你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因为你永远和他者隔绝着呢。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罪性啊。这个时代是很有意思啊，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的没有个性，我不知道你发现了吗？我不知道每个人当时感受不一样啊，有些人只是活在这个时代不会。你观察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历代里中啊，这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平庸的时代，应该说是。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啊，这个时代没有独创啊，讲了半天就是原因就是没有个性啊，没有真正的呢特立独行的自我。可是你如果看到表层的话，这个时代是我们说的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啊，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强调个性和自我的时代啊。这个时代是个巨大的矛盾啊，一方面是说每一个人都在又是创新又是搞怪，要把自己给显露出来啊。这个你们看到说 这个哪怕是搞点丑的事儿，什么凤姐啊，什么芙蓉姐姐都能够这个出名啊，她有点个性啊，好像似乎是。可是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个性能够特立独行，将人性最高的地方表达出来。没什么，就是最近啊，你只要自我的人就没有自我，记住啊，只要自我的人就一定没有自我。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你自我太狭小了。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和这个年轻人打交道哈，我是觉得已经特落伍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啊。后现代小孩我看着不懂，那我去北京这个培训的时候，就特别想了解他们，因为在美国的机会太少了哈。我环绕的同工，不管是里头外头的会众，都是岁数很大哈，真正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岁的很少啊。到了北京，我说我要看一看说。怎么能看到说这个小朋友他们的表现呢？当然一个是在侍奉中有时接触哈，找找电视，我有时候会去看电视哈。你不知道我到中国这个我们这个以前的话叫狂看电视，为什么？因为在电视的时间能够看到一些信息啊。我选一选，发现说有一个电视节目是好像是比较反映他们的生命状态的哈，叫做《超级女生》，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都没看过啊，《超级女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超级女生有一个口号，就是有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都不知道，真的，我们现在跟中国隔界表演啊，他的那个口号像 logo 一样的，叫做想唱就唱，多好啊！想唱多唱的意思什么呢？他说你不需要什么歌喉，不需要乐理知识，不需要长得好看，什么都不需要，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说你的个性，你想唱了就上来唱。我不管你什么人，多好啊！这个时代的象征哈、啊，你看这个都是追求自我、追求个性、追求自我的这个表露哈、啊，多好。那我就想看，看了两次都没看全，因为我就是培训完了都太晚回家了。第一次看我这看了就特生气啊，去了。那天是在成都赛区七进五，七进五什么意思呢？就这天晚上要有两个人从七个人中被淘汰啊，就赛歌上去的。好，我就这个坐下来，我去了已经开始了一会儿了哈，那我就坐下来看，哦，一看啊，叫个性嘛，我先找那个有个性，一眼就看一个人有个性，为什么？没穿裙子，另外两个人都穿着裙子，他没穿裙子，当然这个也可以说个性，也可能说有点毛病，女孩不穿裙子是为什么？太胖，我当时这个胖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听，比较强壮，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他不但穿的是裤子，而且是他用一个大围巾啊，这么斜着过来，就是腰身可以挡住嘛，很明显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是不错啊，你看这个起码不管怎么说我没追他人嘛，我这很个性嘛。而上我一看才发，我这个一开唱才发现危险了，我看到这位有个性的马上要被淘汰，是在第一轮就要被淘汰，在第一个他这个最后叫这个 PK 啊。就是这个是从这个足球中引过来的这个 penalty kick， 这个意思说我们要这个踢球了，这个意思就是点球了，你这个点球没发现就下去了啊。两个人上就是每人选你最拿手的歌上来唱，如果这个投票决定这个你没唱好就下去了。女孩先上来了，哎呀，我听了，我这个人平常不怎么听流行歌曲啊，那天我听了我就是很感动，为什么？小孩真的。很投入啊，唱了一首英文歌，而且很符合他的个性，因为是比较粗犷那种的哈，因为他自己有他的特性，和他完全融为一体，非常投入，英文的歌唱得非常好，我听了我都很感动啊，我就平常是不太为流行歌曲感动的，我都很感动，哎呀，唱得好了，好，过会儿就下去了，第二位上来了，第二位呢就是那种大马上满马路上看到的时髦女孩，穿的都是名牌，然后打扮的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哈。然后上来了，唱呢，唱了一首邓丽君，还不是邓丽君的唱法，唱了一首我不知道个什么，他们这一代可能觉得时髦的唱法啊。我听了半天，我只能给他命名为蚊子哼，哼着哼。唱一半，我有的时候也给文体的人祷告，我就给这女孩做一个祷告，我说哎呀，这个人马上要淘汰下去了。这个对比太鲜明了哈，一个是很有个性，唱得很好，一个就是这个大马路上谁都能看见的这个蚊子哼，这个有什么可以选的，肯定下去了。我说呢，但是呢，不要，上帝啊，千万不要给这个蚊子哼太难堪了，投票的时候也给他几票吧，安慰安慰他啊。 好，这个时间呢我也不愿听了，我就去上厕所了。等我回来，没想到投票结束了，已经这么快，只投了20票，胜负已经决出来了，蚊子哼当选了。哎呀，对我这震动啊！所以抄你这一次，我第二次是跟别人去看的，我就再决定不看了，这个跟他的口号完全不符。为什么？为什么在20票里头已经有16票投了蚊子哼呢？这个人是没有一点个性的，对不对？后来才发现说，这一代真的没有个性，他们所谓的个性就是时髦。时髦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讲，就是每人都有的东西，是吧？都追的东西，是吧？没有什么个性可言啊。个性是很有意思的，个性需要深度的。深度从哪来的？你才有多大深度？就算你是爱因斯坦，你有多大的根深度啊？今天的场论的你超过他了。你必须是像什么？像一个更广阔的他者，更超越的他者，开放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特立独行的个性啊！只要自我的人一定没有自我，对吧？这是我们今天问题啊！所以罪人一定是没有自我的。别看罪人以自我至上，他一定是没有自我的，因为他形不成真正超越的生命。好，我们看对照哈，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和我们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说因为他穿着长袍，不是因为这个哈，是因为他里头的个性。你看，我是现在都讲粉丝哈，我是从我没信主开始到现在哈，我只是一个人的粉丝，耶稣基督的粉丝。我说的还真是不是理性啊，不是灵性，这些东西我都有分析的，他的个性，哎呀，魅力啊，这种个人这个超越的魅力不得了的哈。一个真正与耶稣基督相异的人不可能不被他吸引，哇，这种不得了的。我去了北京看这些这个小朋友哈，他们都有他们的崇拜对象嘛，我的亲戚啊或者认识的小朋友啊，我说这个崇拜的谁呀、啊、什么这个我现在不知道了，以前是什么周杰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他们学校的帅哥哈，那我说你看看，把你们的崇拜对象让我看一看，很失望。为什么？基本上是靠外形的东西，你一看就是搞一个怪头嘛，这种怪头过两天满街都是了，穿一个名牌嘛，搞一个跑车嘛，不就是这点东西吗？说了半天都是一个别人可以复制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特立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独行的东西啊！我说我有事向你介绍，我说你能不能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个真正的明星哈，耶稣基督，你好好看一看。看不出来，为什么？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你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相反的。耶稣基督长得好看吗？不好看。我们看到那些画像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画像。你看那是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无加容美貌，那个脸白白的长着黄胡子那个是那样吗？耶稣基督是农民工，你想哪个农民工脸能保持那么白？哼，不可能的哈！讲的是里头讲的是忧患，讲的是憔悴。你看以赛亚书讲的很清楚啊，从来没讲他长得好看啊。哎，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你看整个的这个四福音书啊，你仔细看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走到哪儿都吸引人眼球。奇怪极了，他说我就是穿的农民工能穿什么好衣服啊？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出去就要带2套褂子，从来都没有什么准备着。像我们哈，我虽然不算是能收藏衣服的，我也有几套嘛，出去讲道拿一套，下个星讲道讲这套嘛。耶稣基督有2套，从来没有一个外在的装饰，从来没有一个加工美貌，但是我站到这儿就光彩照人，我站到哪儿我的魅力就击打人心，就吸引人。为什么？我的人格，我的绝对超越的人格，你想都想不出来哈。啊，剩下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也靠一个外在的声势。你看那些，我看那些这个歌星很有意思啊，情绪的跌宕之大你不能想象，一天狂的不得了，全世界都在脚下啊！这一代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狂啊！只要做了歌星，连这个柏拉图，连爱因斯坦都比我低了啊！第二天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出了一点挫折，一点丑闻，后面的粉丝点击率不点击他了，马上塞到底了。为什么？靠外在的声势。你看耶稣基督没有哈？耶稣基督是说我不靠外在的东西，全世界都不跟着我也没关系，我仍然我的人格，我的平安喜乐，我全然的信仰和盼望一点不受影响，我出来仍然自信的，仍然是平静的。
哇，这不得了哈！啊，为什么？
前提就是这个哈，
就是向上帝开放，向从永远到永远的人开放，包括一切反对的我、反对我的人、一切伤害我的人、一切不搭理我的人，都在我的生命里头。我是到了一个真正的整全，包括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不在我的之外，所以才有这样的超越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就是真正的永恒者，这是真正的无限者。嗯，我是每次看到耶稣基督，我都是哇目瞪口呆哈、啊！你每次经历他，都被他震惊，都被他吸引哈、啊。对我来说，帅呆的只有一位，就是基督哈、啊，其他都不够帅。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真正的人的希望。哪怕是有个性的希望，真正超越的希望是耶稣基督啊，是那样的生命啊啊，没有那样的，我们不管在世间依靠智慧也好，依靠权势也好，依靠知识也好，依靠我们自己的所谓个性也好，都是什么？都是局部的啊，都是部分性的，都没有超越到一个能够整体性的来对待所有的事物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的。哪怕是后现代人真正享有个性的希望，耶稣基督啊，确实这个东西是谁不想学呢？难学，为什么？需要恩典。在人类自身中，我们学不到这种东西。我们出去的世界是真正有个性的吗？不是哈、啊，都是冷漠的。为什么？在只要自我的世界中，没有人和没有人相通啊！你想开放都开放不了，你想学都学不到，因为每个人都是金箍的。这个我们在学法律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话，很有意思啊，叫做 "My home is my castle"。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说我的家是我的城堡，这是西方这个所谓这个 civil society 的一个象征哈、啊，就是说我这是我的城堡，你别进来，这是我的绝对领域，你别想进来。当然前提也是你别让别人进来你就出不去，是吧？都是隔绝的哈，都是隔绝的，每一个人都是冷漠的，每一个人我自我至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唯一的自我，别人都不是自我。我一会儿会讲什么含义哈。于是我跟别人没有交通，没有关系，只有具有和征服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关系。你想这个你不能想象的哈，现在多冷漠，美国也是一样啊！千万别美国是相对好一点。我们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逐渐从美国的主流社会走了以后，我们也是同样的事情。中国就不用讲了，在一个残酷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哈啊，不得了的事情。你上看看这个中国的报大陆的报纸哈，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是看到说有人这个被强奸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大街上。周围围观的三四百人没有人管，谁管啊？你强奸的是另外一个跟我没关系的东西，记住啊，不是人。如果他是人的话，我就必定要管，因为什么？我的良心。你会看到说，我听的这个最残酷的事是这个事，玉渊潭啊，我这个住在北京的人会知道，就是在钓鱼台后面的这个国民党后的一个小湖，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掉到水里头溺水了，然后。据说当时在这个岸上站着700到1000人左右，就是这个北京晚报的记者报道的，我看的新闻，没有一个人下水，根本玉渊潭的水，依我所知，根本用不着会游泳，你是一个成人的话，在岸边就能抓住他，没人下水，1000人不没有人会游泳吗？终于有一个人出于良心忍不住了，就跟大家说。赶紧救这小孩吧，我想救，但是我不懂啊，我不会游泳，你们谁下去我给你钱，我悬赏。有没有人出来？有人出来了，但说什么？给多少钱？500？不行，2000。然后说上了啊，那不行，我没那么多钱，800，1500。好容易说了，旁边帮着凑，说哎呀，那给你钱啊，说了我不知道多少钱哈，最后说了一个定数。然后人说你也别下了，小孩已经淹死了，这是实况，就是在北京晚报上，我这个在北京做培训人，这个看到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只要自我，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是人啊！我不用关心他，谁关心他们呀？因为只有我是人，只有我才是自我，其他的都不是自我，都是物，谁关心他们？上次特别震惊的一件事，就是在成都，有没有从成都来的？ 没有从成都哈、啊，成哦有从成都，成都有一个区叫青白江区啊，不知道这个在成都这，在青白江区出了一件事，也是一个这个单身母亲，这个单身母亲呢是一个吸毒者，带了一个小孩只有十几个月，那么他有一天出去了没钱了，吸毒的人经常没钱啊，当吸毒的人没钱的时候，他就会干很多 crazy 的事，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底特律，你不用讲了哈，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事例。他那天呢，因为没钱，他就去偷了这个百货商店的东西，被抓住了。那么其实东西不多，只值一百多块钱哈。那么把他送交到派出所，这个本来没什么事哈，做一个什么罚款呢、啊，什么这类的。但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这么一交代，发现他是吸毒者，那当按照这个当地的法律，就要把他给移交到这个戒毒所去。那这个决定刚一做出来呢，他妈就急了，这个小孩他妈就急了。他就跟警察说，说我去呢没事儿，但是呢有一件事，就是我家还有一个十八个月的小孩，请呢你们一定要或者让我回家去照顾一下，或者你们是不是能派人去这个照看他啊，你甭管吧，我们自会处理了。他在过去的每一站，从派出所到这个拘留所到转运站到戒毒所，反复的讲一件事，每个人都跟他说你甭管了，政府给你负责，然后过去了，这事也甭管了哈。等过了二十多天，在他所居住的，他是在住的一层哈，那个楼的一层里头发出了很臭的味儿，邻居慢慢临到了，就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把门撬开了，发现小孩饿死了，饿到什么程度呢？饿到了说法医解剖的时候，小孩的胃已经被胃液融化没了。啊，这他很愤怒啊。说这些警察，就是我们今天啊，是都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承受敏感程度很，对个官方犯罪是很高的敏感度哈、啊。就说这些警察简直没有人性啊！你有人性吗？你怎么能漠不关心呢？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你凭什么不管？然后到处在声讨，在报纸上的登了读者来信，网络上就不用讲了。然后没办法，只好对这个五个警察实施公审。哎呀，我是感谢说现在上帝哈、啊、已经在中国这个做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出来说的话，哎呀太好了。他说很有意思啊，这人是冷漠哈、啊、我们是应当审判他，我们不应当被审判吗？真的只有警察在那犯罪吗？他们家住在一楼，你走过去三四米，旁边两个门里的邻居怎么没听见呢？隔着楼板上头几十公分上头另一家不知道吗？前头一个甬道每天有几千人走你不知道吗？他们家有亲戚在这儿不知道吗？你这个地方没有居委会吗？怎么不知道呢？冷漠，谁也不管，因为这是在一个时代谁也不关心他人，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自我啊。当然基督徒如果只是指责别人还是不行的，这些基督徒太棒了，这个信仰这个东西来好得不得了。对，他们就讲说，难道这个社会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我们在神面前，在基督的爱面前看一看，我们谁不是不关心邻居的人呢？我们谁不是天天将自己的冷漠仇恨嫉妒倒到这个社会的？这个冷漠的社会就是我们造成的。如果我们要审判这些警察的话，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站在他旁边受这样的审判啊！太好了哈，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是当我们看到基督的爱的时候，看到了另一种超越的生活这个样式的时候，于是我们才能看到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我们那个只要自我，只封闭在自我里头，完全对他人拒绝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不是一个人的正常形象。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当然这个呢已经是很糟糕了哈，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现在只是因为我不关心他人，我不这个不跟他人接触，于是这个就这个他人的痛苦，他人的喜乐都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在罪的世界里头还不是这个问题，还是有什么？还是有侵害。我是自我，我就需要征服一切的他者。我这个第二次去这个北京培训的时候，发现了北京人都处在恐慌之中。恐慌什么？恐慌红颜色啊，它不是斗牛哈、啊，不是见了红色就疯啊，恐慌食物中的红颜色。为什么？ 有人知道啊，苏丹红啊，都知道苏丹红。哎呀，那个时候简直是到这种程度啊！顺便说，苏丹红是一种工业染料，有人为了什么？为了节省他自己的成本，把这个工业染料放到食物里头做添加剂，就这么回事啊！听说现在台湾出现另外其他的问题啊，嗯，这个简那个当时就是恐慌的，因为有人吃了死了，就是这么个问题。哎呀，当时恐慌的，我这个有一天去这个超级市场买东西啊，现在这个北京超级市场跟我们美国一样了，其中赚钱的手法一样，就是你在收款台的那一排这个前头一定放着一个架子。以后注意啊，在那个架子上会放一些东西，一个就是廉价的一些八卦的报纸啊，这个刊物，另外一种是一定有的食物，这就是赚钱的诀窍哈。到那一站，小孩会拿的嘛，所以我那天办的前面一个小孩大概这个2岁左右哈，然后他揪了一个也不是什么东西，我现在这个中国的食物我都不认识，一个红的棍儿糖，揪着坚决要，一般这妈就没办法了吗？我不知道我们这是不是啊？一般现在这个独生子女，只要他揪一个东西，你会让他放开手吗？啊，不可能哈！啊，妈绝急了，啊，这个妇女大概30岁左右，放开，不放，放开，里头有苏丹红，马上就放开了。哇，这，哎呀，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你不知道苏丹红吃了要死人的吗？你为什么要把它放里头？三鹿奶粉也是，你不知道那些化学药品放到奶粉里是要死人的吗？那些结石宝贝怎么出来的？你为什么放？因为他根本没有把其他人当成人，只要自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只有我是主体，所有其他的东西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人也好，只是我使用的客体，征服的对象，只是我盈利的台阶，对不对？只要自我的人，周围的人就都不是人了啊！只是我的客体，只是我使用的对象，只是我真正发财的一个管道，一个辅助的东西而已啊！这就是这个我们看罪性真正会产生问题的。哎呀，你只要是以罪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其他的人就不是人了，从而其他的人不是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人了。对啊，很简单哈，我们的所有人性都是在对人的回观中自己看到的。如果你在我们的面对的人中看不见人的形象的话，你反映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看不见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是吧？很清楚的啊。你以狼的态度对待人的时候，你在那个人的生命中所反映的、所证实的就是狼性，就那么简单。当然了，被损害的一方也不会消停了，谁会消停啊？除了弱势群体，记住啊，弱势群体不是他不这个不没有罪性了，弱势群体是没有力量来做征服和反抗啊，就那么简单，不是他没有罪性了，但凡有一点，一定反抗的，真的一定。你觉得你是不报复的吗？你说我特老实，我不报复，真的吗？真的吗？啊，你老板骂你的时候，你心中向他扔了几颗炸弹啊？不用讲了哈，你太太骂你的时候，你心中还咬着牙给他几刀，你一定有这个经历的，我可以保证，我跟你说，对不对？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一个自我中心只要自我的人是不会有牺牲，是不会有容忍的。如果世界就是我的话，世界的扩大就是我的扩大，才会有牺牲啊，才会有容忍。如果我就是唯一的主体的话，我少了全世界就没人了，对不对？我怎么会容忍别人来侵害我呢？我是保卫整个世界，对不对？我是唯一的主体，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哈啊，这叫我们叫什么？这个旧约中的讲了哈，以牙来还牙，以眼来还眼，每个人都没例外的哈，别人来侵害我，只要我是一个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为我自己是世界唯一主体的人，就一定要反抗，夺回我的警力啊！没有例外的啊！这个还我说的都是简单了哈。这个圣经教导哈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真正的回报，我们的报复会真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不会的，人家打你一下你打一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人的。人家打你一下你打他几下。旧约有一个人物叫拉麦， 他给我们做了罪人最好的榜样啊。他说你打我一下，你打你一下，对吧？七十七下，你敢打我，我给你这个七十七下的报复哈。我这个每次想了我都觉得可怕呀。你把这个公式哈，一等一，七十七下报复，带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得了了。你敢拔我一个牙，我拔你七十七个牙，对不对？你看简直不得了。千万不要以为这不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罪信。大概在三年以前，有我们北京老乡哈，有一位叫杨家的青年在上海被警察打了。这个事儿本身是很糟糕的事儿，我也很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义愤的。但问题是说他的报复是什么？对，他报复是什么？他是买了刀子，买了汽油，跑到这个上海的这个分局进去连捅十一个人，有六个人当时就死亡了。哇，这就是报复啊，这就是拉麦嘛，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拉麦。其实历朝历代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拉麦，只是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制止我们报复的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能还没有杨家那样的蛮力，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世界是简直没法想象的。就在这个只要是罪的世界，就出现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在侵害他人。记住啊，每一个人还不是不关心他人，每一个人都在侵害他人，而被侵害者都在做报复。这是我们说的 evil circle 啊，永远的这种循环中，你不能想象多少年的，你不能想象多少年啊。在这个波黑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也看看报纸啊，很有意思。我记得是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登的。有一次有一个他们这个什么观察员和他们这个登的信啊，一个民族就讲了，他是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就说控诉另一个民族，说你们这个民族太凶残了，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就将我们什么，就将我们整个的村庄的人全部杀死，种族灭绝哈。这个后来联合国都去调查了，从小孩吃奶的孩子到八九十岁老人全部杀死。我看了也是非常震动哈，不震动的话联合国也不去调查了。很奇怪哈，过了一个星期那边的人也写东西了，我就觉得这个以我们基督徒想，那是肯定赶紧悔罪吧。一打开没有悔罪，而且是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暴的哈，这个非常这个嚣张的。他说第一个说确实发生过这个事儿，但是为什么发生？另一个部族讲了哈，是因为在三百年以前你的祖先在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就是这么杀我的祖先的，所以我们今天只是一报还一报而已。三百年过了一个星期，那边又出来了，说哦，三百年前的是怎么发生的？五百年前你的祖先还杀过我的祖先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哎，你看我们这蛇口啊，五百年了，我们还在这个蛇口中永远的无望啊，都在这头折腾。我想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望之处。只要以自我为中心的罪统治这个世界，我们就永远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的，你不能随着时间的流失，不能随着道德的修炼，因为人他自己的那个至上之处，他的人的人生哲学，人生的根基是罪，是自我为中心，于是一切其他的解决都是权益性的和策略性的，从来不能根本的将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的人生的黑暗，人的自我缺损啊，能够去掉啊，超越不了，没有人能超越罪性的，需要恩典。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这个恩典，就是恩典，就是给我们一个恩典。恩典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啊。耶稣基督来不是说，有的人想的很好啊，从客观上面来一个强力，让每个人都别打架了，对不对？他知道说这不能改变人性的问题，这可以暂时的制止外在的一些冲突和毁灭。对，他的问题是里边改变了啊，不得了的。我每次看到基督就是这样，就看到这个唯一的救赎啊。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这个世界已经毁灭很多次了，你不想想吗？这个世界简直没法想象的。我们刚讲是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征服他人、压榨他人的这样的人性和举动、生命投到这个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来到我这儿，我就以加倍的毁灭力量投回去。这个世界是个封闭的世界，这个不断的毁灭能量进来了，这个世界还积累那么长时间还没有毁灭，你不觉得是一个奇迹吗？ 一定是奇迹啊，一定是有吸收的地方。当这些毁灭能量进来的时候，一定在这个封闭的体系里头有一个开放性的渠道，能够使这些毁灭能量能够被消解转换啊，这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这样，基督来就是这样。我们要斩断这件事，有一个地方要把它截断啊。哎呀，耶稣基督进来真是这不能想象的，不能想象的事情。我以前想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本身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来是这样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了，原本是毫不对等的哈，他原来是在一个高天上，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与神这个同等的这么一个位置的哈，他下来了，做成了最深的样式哈，在这个众人之间完全的服侍人。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看到那个最高的王子降到平民之中，而且服务他们，为他们这个付出一切，又给洗脚，又给治病，又教导，然后最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所有被他服务的人，所有得到恩惠的人反过来要钉死他。我们要钉死你，哎呀，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应该怎么想？也是极为的惨烈哈，那个简直是你不能想象的。我们今天是没办法讲十字架哈，我们过两天要会有这个复活节和这个 Good Friday， 我们会讲，我相信教会讲啊。那简直是不得了的剥夺，一个原本请到一切给别的人，那个被请到的人反过来将他的恩主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了，全部拿，没有一项没拿走的。你不能想象的哈，耶稣基督是怎么？是与罪犯同列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对他公民权的剥夺。罪犯的，我今天不讲个罪犯的概念哈，罪犯的最重要的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义，社会公民之间就是社会的公敌，社会之外的人，没有公民权的人，这个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说你们经过文革的人应该很熟悉这句词哈，就是意思是说不，这个要剥夺你的这个你的公民的身份，共同体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原本是世界之王，来到世界，还不是超世界之王，万王之王，来到这个世间是连公民权都没有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没有哈，在我们加州太容易了。墨西哥是什么人？这个耶稣什么呢？耶稣就是那些没偷渡来的墨西哥人。在这个国家里头没有公民权，被剥夺了公民权啊，这第一个哈。第二个是城外受死。为什么希伯来书专门要提到说我们的主在城外受死呢？因为这标明着巨大的权力啊。因为那一天是什么？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其实就差几个小时了啊。犹太历是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啊，再过几个小时就是逾越节。逾越节什么意思呢？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气中最大的节气，在这一天，凡是上帝的子民都应当在上帝的城，也就是圣城之中一块团聚。我们叫团契，就从这来的，一块有团契。什么团契呢？一块要吃祭司在圣殿后院宰杀的羔羊，以此来证明说我跟上帝连着的，我是上帝的子民。可是耶稣基督是什么人？上帝的独生子，他在这一天从这个城中被轰出来了，在城外受死，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被剥夺了在这个世间承受外形上帝儿子的资格啊！不得了啊！我是上帝唯一的儿子，居然在这个世间，我外形的那个儿子的身份被人家剥夺了啊！你干不干？我回老刘家人说，你不是老刘家的子孙了，就是这样子，你不再是我们家的人了。当然这是外人宣布的，不是他爸爸真正的爸爸宣布的。那么外面也是哈，肉身的生命就不用说了，我们在这个世间所可贵的不就是肉身吗？你说的生命，我说的是没信主的人哈，全部的东西不都是附在这个有形的肉体的生命之上的吗？而耶稣基督是被人带来处死，受死了，我肉身的生命一切有形存在的基础被人剥夺了。那么后面是我们看到是说他的名誉，他被作为一个罪犯钉到了那一方，将他的人格完全被人践踏了，一个罪犯被钉在了人 我们看到城门外哈，钉在城门外也是道理的，是一个公众集会的地方，是一个人必经之路，让人家所有的人哈来看你那个最终的垂死的无力的羞耻的印象，人格被剥夺了哈，最后财产，基督拿什么财产了？就是我们刚讲的，出去不要带两套褂子，你起码还带着一套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那是他唯一的财产。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财产就是穿那身衣服，没有再有任何的有形财产了。可是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诗篇中啊，还是在先知之中反复强调这个，他的里衣和外衣都会被人剥夺。这是不是耶稣基督还没行之前，已经在旧约那些受到启示的那些先知们已经预先的受到神的启示，说这一位来的主，这一位上帝在世间是一无所有的，所有的有形财产都被人剥夺的。为什么世间的那些坏蛋们不是也受这种惩罚了吗？可是耶稣基督是什么罪都没有犯啊，是因为爱人，是因为到这来恩惠人，却受到了这种待遇。连犹太公会，连当地的地方政权，连罗马的总督，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出他的一丝罪来，却受了一个什么？却受了一个全然的剥夺。你说你应当怎么想？你没想过这事儿？别的不说了，这个想，这个就是咱们这是没法想象，因为上帝才能想到。我这么讲吧，就是说我都想不出来。我们想吧，今天这个你中午，我们今天礼拜六嘛，你中午这个出去吃饭了，在那个餐馆门口，你要进门的时候，有一个人一推门出来，嘣把你撞了一个跟头，也没向你说道歉就扬长而去了，你心中是怎么想的？我这是把耶稣基督那个稀释了好多啊，你心中挺高兴是吗？我们北京人经常有反应啊，我们北京人可能追也追不上了，人跑了嘛。我们北京要给他一句叫你出门就被吃，还不是出门，他已经在门外了，你拐弯就被汽车撞死。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经常这种诅咒啊。我们有仇恨，有报复。可是耶稣基督是在一个全然无罪，只对别人有恩惠，却从来没有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却被全世界所有的人伤害了，剥夺了。你说他心中是怎么想的？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大的盼望就在这儿了。耶稣基督说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血在流着，你不能想象啊，四个小时吊在那里头，所有的万骨被钉子钉穿了，在那边等着挂在上头了，对不对？而且是他们讲没有任何缘故的。耶稣基督对那些钉死他的人说，哎，父啊，祷告哈，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谁啊？我们今天也饶恕啊，居上的，哎，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了。这不是一个不注及自己生命，不献出自己生命的一个居上的恩典，不是，是被人家钉死的时候，仍然对那些钉死他的人抱着极大的爱意，是不得了的啊！我们赦免你了，赦免那些钉死我的人，赦免那些正在残害我的人啊！这就是真正爱的宣告，从基督来的爱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啊！他说：“哎，你钉死我了，我仍然爱你。”你钉死我了，我仍然救你，因为我来到这个世间所要爱的，所要钉就救的人，就是钉死我的人，就是罪人啊！这就是将这个真正的爱彰显出来了，毫无条件。但凡有一丝条件，就不是爱啊！纯爱是没有条件的，纯爱是世人行不出来的，除了从基督以外，毫无来处的。我有的时候也起初按基督的这个爱去做啊。我做的时候都很勉强，比如说哈，小孩，我是没有小孩啊。这个牧师和这个和长老都问我这事，我是没有小孩。可是我还挺有小孩缘啊。我在我们教会啊，这个经常抱小孩，小孩都让我抱啊。很多的这个父母都，哎呀，牧师你有小孩缘哈，怎么小孩都让你抱啊？我说我有爱心呢，你没有爱心对不对？可是换言之说，我抱的小孩的时候，我心情是一样的吗？我是真有像基督那样的爱吗？啊，这样的哈，小孩有各种各样的，因为我抱太多，几百个小孩都抱过。如果一个小孩长得白白胖胖的，干干净净的，乖乖的，贴着你胸膛上，约面包， 他说：“爷爷，小孩常常不是这样啊。小孩什么？流着大鼻头，长着拉犁头，浑身都是土，见了你就又抓又挠的。现在小孩不都是这样吗？你看你小孩这样吗？这独生子都是这样的，对不对？独生子里。”我虽然也报了哈，因为我是神的仆人，但是我心中能像基督那样完全平静的、完全怀着爱意的去报他吗？没有。所以我看了基督，我就知道说我的爱都是被动的，没有基督爱我，我不会爱别人的。就是这样，基督来到世间就是来报这样小孩的。在灵命上，哪一个罪人不是这样的？不都是满身罪污的吗？不都是对着基督又抓又挠的吗？没有人例外的，但基督就是来就是这件事，说哎，我爱你哈，我没有什么条件，我来就是要拥抱那些带着荆棘带着利剑的身体，这是我的。大家都不敢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丛林，对吧？丛林规则就是弱肉强食，谁出来谁就被人吃，对吧？谁敢敞开啊？基督说没关系，我敞开了，我第一个将我的胸脯完全袒露了，不管你是荆棘，不管你是利剑，我就要拥抱你啊！这是基督来到世间所做的事情啊！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没有毁灭啊！很绝的哈，世界原本是在那个自我中心，不受人家侵害，反而要侵害人家，人家侵害了要报复，还加倍报复的那个循环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链条，他是说没关系哈。你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残害的力量，什么样嫉妒的力量，什么样污泥浊水，你泼进来吧，你泼进来到我这消融了，没有任何东西从我再出来是污秽的，是毁灭的，是仇恨的，我出来的都是爱，对吧？这就是真正的超越。报复只是一个被动，有人以为报复是战胜，不，报复是被什么？被那个先行者所决定了，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就是战胜吗？不，你被他决定了，你被改造成一个打人者。基督不是这样的，基督说你打我、钉死我、残害我都没有关系，我回报的不是你，仍然是我，仍然是爱，仍然是建设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超越，这就是真正净化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真正的渊源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了。当然你说我看的还不太清楚哈，其实在这个世间天天都在发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转变人生命的事情，只是我们当没有张开属灵眼睛的时候，我们的解释是不同的。比如哈，在我信主的时候和我信主的前后的时候，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什么人都有哈，他们也受到了这个教会的恩惠。最初的时候的感觉啊，我自己倒没经历这个事儿，但是我听了旁边很多人就说，他们基本上都在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台湾的间谍机构在后头安排的？要不他凭什么对我好啊？这一定有什么鬼啊，对不对？怎么可能有人平白的服务我，平白过吃的呢？啊，现在又进化了，后现代小孩不一样。我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像这个小孩了，现在来读书的小孩都是，有一个小孩，我们谈了半天，说了半天哈，很有意思。他这个我讲非常聪明小孩，在这边上大学二年级的，也是他父母在这个中国的一个省份有中等的企业啊。然后他我讲，他先是说他还不能信，讲的有道理哈，很感动，但是不能信。这个他有一个理由也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叔叔你们都是功成名就的，我还没功成名就啊，我等我功成名就了以后再考虑这事儿哈。”但是就是讲了很知心的话了，等于是你看到最后他犹豫了半天，终于问了我这么一句啊，他说：“叔叔，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我说问你什么？”他说：“你知道这些教会背后都是谁吗？”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据我知道没谁啊，除了上帝没别人。他说：“我去了几个教会，我仔细的观察了，我发现说这个里头组织的非常之好，从宣传手段到机构到这个整个的活动组织非常好。”他说：“这个东西不得了啊，这是巨大的有效的盈利机构。”谁在后面制造骚动？说你们那大房子从哪来的？你们这经费，你们一定是有人在后面盈利哈、啊。我说我明告你哈、啊，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教会的牧师啊。我也没盈利，我们这边也没有，后面也没有人哈、啊，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人。我们的解释哈、啊，你看没有？即使我们看到爱的时候，当我们不能让爱进入我们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解释是爱。我们有其他的解释方法，各种各样的说法。
好，我是想说的，我们这个教会中的很多的这个应当这个行的事情啊，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要改变的时候，除了基督的爱，没有别的方法，因为任何的强制的方法，任何智慧的策略，它都只能触及人的表皮和外在。一个人的自我的翻转，唯一的方法就是爱的真正的感动，是爱的示范。说白了就是，你怎么让人家爱呢？只有爱人，只有说我这样爱，我为你牺牲了，于是你才会有爱啊。好，我最后会讲一个见证哈，这个真实的事儿。我要讲这样见证太多了哈，我想我明天有机会再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多少，太多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宾汉姆先生一看到中国学生就爱的话，我今天会站在这儿吗？就想想昨天我讲的见证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个躺在家里头，完全吃饭也吃不了，说话说不了，行走不了的人，一个白人，是我今天还我上还没介绍呢。其实这个布鲁斯·宾汉姆是从非常富裕的家庭出身，他的所有的金钱，一生中他继承的金钱，我不知道多少数哈。他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继承的那一份，就做了两任美国国会的议员。美国政治是要花钱的，你知道吗？克林顿在去年还欠着3000万美元的这个竞选总统的这个债呢。要花钱的，你想他继承多少我不知道哈，他继承多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是继承多少钱，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没有钱的人，上哪儿了？那30多个国家的宣教全是他自己花钱去的，去了那些欧洲、非洲，我们中国这个福建哈，不仅是说我到这儿没人付我钱，而且我带着我的钱给你，凭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在我前的话，我今天不会有爱的。我自私着呢，其实。好，每个人都一样啊。你的慷慨其实只是慷慨到不能动你自我的地方，你才慷慨。我一样，高干子弟都是慷慨的。真让动你的骄傲的时候，你让动吗？不让动的。我可以给你钱，我可以表扬外边大方，但是我绝对不让动我的人格中你不让这个我不让你住席的地方。不让你动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是基督的爱。好，我们做一个见证，太多这样的事了，我今天不要讲起来，见的太多了。我讲的是一个上世纪宣教史，你要看一定会看到的世纪宣教史，很有意思啊。这是这个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个电影你们要看看，叫毛尾，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 End of Spare，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一定要去看，太好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太好了，出的时间也不长，是不是？就是记录这件事情。他说1955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群年轻人，白人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感动，说他们要奉召要去世界，这个要到其他国家做跨文化的宣教，找地方，找什么地方呢？很有意思，选中了哥伦比亚亚马逊流域这边。为什么选那儿呢？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宣教有时候脑子有问题啊。我去很多这个教会的宣教年会去了，然后他们那边都讲说，我们先短线怎么一般出事都是几件事。第一个说那是好吃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还介绍呢，特殊的食物咱们在美国吃不着哈，你要去宣教好玩的什么那儿风光之类的。他们选了不是因为亚马逊流域是好玩的地方，他们选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在50年代在亚马逊流域仍然有食人族。他说如果一个民族整个还是以吃人做他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形态的话，这需要改变。改变不是被吃的人需要一个恩典，是吃人的人需要一个恩典。所以他们要去告他们说，这个方式不对，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方式啊。好，去了哈，这个电影很有，哎呀，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哈。我不是我这个记住啊，不是说好莱坞之托啊，没有 commission， 我要介绍电影。片子一开始哈，很有趣哈。片子一开始是这个，它是一个长镜头，很长的镜头啊，大概有5-6分钟，5到7分钟的时间一直在往前推，推移啊，很有意思，是在空中，我大概已经猜到是一个直升飞机，哦，一直在拍哈，底下全都是绿色，哎呀，这唯一中段不是绿色的地方就是透明的，就是河流哈，底下都是热带雨林，漂亮之极哈，哇，我不知道他放的音乐我都没听，我听到的音乐跟他听上次放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我听的我们教会的诗本上是第5首，我不知道你们是吧，这是天赋世界，神创造的世界美之极哈、啊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导演哈、啊、我是带他到做导演，很有意思。这个镜头到头了就下到森林里了，
从嫁到森林里就开始，整个影片后面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光亮。怎么有光亮呢？他就开始拍这食人族，人吃人还有什么光亮，对不对？再有什么外在的亮光，只要人在吃人，他能是这个光明的吗？我们的世界是一样，再有多的东西，你看它再有高的科技，再有高的智慧，再有高丰富的物质，人在侵扎人，人在吃人，那有什么光明可言啊？完全是黑暗的啊！这片子完全是黑暗的，唯一的亮光就是他们在什么，在残害别人。他们因为什么？当他这很有意思的，他们那边都是自然采集嘛，都是在打猎，采集一些自然的这个果实和这个块茎。当他在这个采集地把东西采集完了，他怎么办呢？他不是说咱们再去开发别的地方，他有他的捷径，捷径就是咱们赶紧跑到另一个部族，把他们男人都杀了吃了，把他们的妇女这个妻子都掠夺过来做我太太，然后我占领他的采集地。所以那个每这个里头唯一的亮光就是在那些丛林里着着火啊，全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的世界，千万不要以为哈，只是那些食人族在食人，我们没有食人吗？我们这些人没有吃人吗？好，我们一会儿再讲哈这个问题。好，这些宣教士来了，光明第一次出现就宣教士来了，但是没进丛林。为什么没进丛林呢？不懂那里头的话，所以就在这个森林边住下了，学语言。这是我们做宣教士的一个基本功哈，都是要学语言。可是在学语言的过程中，问题来了，他们听到了当地的这个那时候还是这个 radio 还是这个半导体的，说哎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当地的政府认为说这帮人在这个地方太扰民啊，怎么办呢？出动军队把他们剿灭。很简单的，他们那些原始人拿着弓箭，拿着头枪，拿枪把打死就完了嘛，很简单。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什么哈。我知道你们底特尔有很多黑人就居住区，我们听到当地政府到去扫荡黑帮的时候，咱们心中都高兴着呢，早该把这帮黑人整一整。我经常听到这个华人社会有这样议论，但是宣教事业是这样的，听到有吃人的人被剿灭，他们心中什么感受？他们心急如焚，他们说这个不得了啊，这些人一辈子只会杀人吃人，从来不知道说在这个方式之外另有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当去告他们说，其实另一种生活方式，不用杀人，不用吃人，只要你仰仗上帝，你的整个的生命会有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法啊！这个就是他们着急，怎么办？进去吧，进去了哈，准备进去了。这个里头有一个插曲哈，这个是我在这个宣教室没看到，这电影自己从别的地方找来插进去了。其中有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小男孩听了他爸爸要进去了，就跑来跟他爸爸谈话啊，这是很正常的哈。我父亲要去一个吃人的地儿了，我能不担心吗？所以这个小孩就来了，就跟他说：“哎呀，爸爸，我听说你们这个宣教队伍要进去了，是要进去了。”他说他开始观察了，小孩有观察力的。他说：“我看到你们带着有一支手枪啊，是啊，是有手枪。”而且呢，我也听说了你们有一个纪律，这个纪律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你的手枪对着那个被传福音的对象啊，是啊。然后他说，那有人要来杀你吃你，你也不拿手枪对着他吗？是啊。这就不合理了，这是我们正常思维不能理解的哈，前面还可以理解。为什么 Why？ 为什么人家要吃你杀你，你为什么不拿手枪自卫？然后他先这个宣教士跟他回答说：“哦，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你听懂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能听懂啊。我们已经是有了永生的人了，在世和在天都是一样的，可是他们是没有，那些来杀我的人，他们是没有永生的，他们要死了就到地狱去了，再也没机会了。所以我宁愿把这能够未来去天国的这样的希望留给他，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去哪儿了。小孩一听没话讲了，估计平常教导不错，回去了。回去，当然他有他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赶紧给他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土著的女孩住在别的城市打了一个电报，说你请你教我一句话啊。他学了，学会以后，他爸爸那天连路都没有啊。他们这个按照这个当时的记录也是，他们是坐了一个很小的那种螺旋桨的双翼飞机降进去，因为没有路， 那个地方连墓都没有，是找了很长时间的空中才找到，说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要上飞机了，小孩就跟他爸爸说，请你爸爸，我有一个请求哈，请你学这句话啊。好好好，行，好，学会了，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了。说再有土著跟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说这句话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啊，就那么简单。好，坐着飞机去了，去了很有意思啊，在河滩停下了，然后搭了帐篷，放了一个大录音机哈、啊。这个我是代考，这个是不是实况是这样？录音机呢是录了土著的话，基本的含义是说，这有字幕哈、啊，是说，哎，耶稣让我们来爱你们，然后给你们带来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啊。哎，真来了三个人，三个土著的 teenager 过来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然后他们也讲了半天福音哈、啊，然后也没有这个也没什么收获了，这种福音都是用这个 body language 讲的。好，那三个人回去了。按照这个记载哈，也是很有意思。这三个人回去的时候，他们在谈话中有一个男孩，这个刚才男孩他有的他的一些事儿给说破了，一些丑事儿，一些罪行吧，说白了说破了，这很有意思。这是罪人最有趣的，这个记住啊，罪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特征，就是不认罪。在教会中有一个有趣的规律，就是只有好人认罪，罪人是不认罪的。那罪人怎么办呢？你要想遮掩罪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出罪来。这是我以前从一个侦探那儿学的。他说，你要想藏一个苹果，最好的地方是什么？苹果堆，看不出来了。所以他就回去，在别人还揭发他之前，他马上去控告别人。他说，哎，那个他们管那些开着黄飞机的人叫蜜蜂族啊。他说，那些蜜蜂族的人都是坏蛋，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以前走失的人不是走失了，被他们抓了吃了。我们走失的女孩不是走失了，是被他们抢去当妻子了。土著你想想什么反应。第二天这些这个宣教士哈，他们这个早上打开了，等着这个有周围来的人嘛，昨天有点成效，来了三个人嘛，打开了，然后呢也学了昨天所看到的学到的一个所谓的功课。功课就是当地土著是不穿上衣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一下吗？那些土著，所以他们要向什么人传，就要做什么人，为得什么人，所以他们都把上衣脱掉，然后光着膀子在等着土著。哎，来了俩女孩又来了啊、很高兴啊，他们就迎过去了。哎，等他们冲过去还差两三步的时候，这女孩走过来，一直背着手啊，把手拿出来了，手上拿的什么？拿大刀啊！他们就在说：“哎呀，这个怎么回事？我们是爱你们的。”一边退哈、啊，这时候那些埋伏的这个一二十个他们这个土著的这些男子就出来拿头枪，就扔了。然后这个小男孩的父亲第一个被冲过了，从心口啪扎过去了。他当时还没死，倒在地上没死。这时候就看着说，宣教士哈，这些宣教士没有一个抵抗，也没有一个逃跑，就解释说，哎，基督派我们来是爱你们的，就一个一个的，甚至上衣都没穿，就任人用长矛一个一个从心口戳过去死了。按照后边土著的回忆哈，是说其中一个人是完全可以逃跑的，他当时在河的那一边，他专门跑了就完了嘛。但是他看到他同伴在向他们传福音。哎呀，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是传什么福音啊？是在受死，所以他说我不能逃跑，所以他涉着河过来了。他说基督是爱你们的，然后就在河中间被头枪戳过去，倒在河里死了。啊，这是土著后来的回忆。在那儿，好，这个男孩的这个父亲最后，哎，这个当时可能扎的离心口还不太远啊，但是没扎中，所以他躺在那儿的时候还没有过世。那些人到最后呢，就看到哦，这个人还差一刀，就过来要给他补一刀。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哎呀，这个也不用补一刀了。一个人心口上扎的是一个长矛，你说你能活多长时间？他已经意识到说这是他的弥留时候了，所以他这个拼着他最后的这个口气，他喊了一句话，是什么？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哎呀，这个片子真是哈。我不知道说我们最后一次对别人说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朋友的是什么时间？有人请你吃饭，有人帮你帮家了，有人送你礼物了，然后你说哎，咱们够朋友，你是我朋友，你我也是你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两分钟以前，那个人刚拿长矛从你心口戳过，然后你拿对那个用长矛从你心口戳过的人说，哎，咱俩是朋友。有这样的朋友吗？除了基督以外别无这样的朋友啊！基督做了第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哎， 我在十字架上被你们钉死的时候，于是我跟那些钉死的人做了朋友。这就是爱，这就是真正的超越，这就是毫无遗漏的将一切的人都包容在自己的生命中，以报这个以致自己的敌人啊全在里头。当然这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啊，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是后面的震动。这个消息传回美国了，这几家的妻子五家人还包括一家的姐姐，他们一块开了一个会，聚集起来了。这个很震动的是，在当时对美五十年代的时候，美国还是一个受信仰影响比较深的国家，这个在当时的事情是很大的事。不过今天也是，但是今天有五个美国宣教士白人在哪个国家被人杀死了，也是很震动的。何必要说当时教会在整个社会中有巨大影响的时候，所以他们五家人很快凑到一块开了一个会。开会的决议是什么？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今天的决定是什么？我们的先生在一个地儿被人杀了吃了，赶紧派两个中队给他们炸平，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的决定，我们今天常有这样的决定了。当时这些人他们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先生和弟弟在一个地方被人家杀了吃了，只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个地方缺少爱啊，怎么办？得有人带爱去，就是我们。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五位妻子和一位姐姐六个人就组成了第二个宣教的队伍，就到亚马逊流域同一个部族向那些杀他们先生吃他们先生的人传福音，后头就将这个部族，哎呀，人就是这样啊，人不会被枪炮改变的，人也不会被劳改改变的，人也不会被监狱改变的，人唯一只被那些爱的示范改变啊，这就是那个部族改变的原因啊，改变了。后面的事就有意思了，改变的时候人家不清楚了，在社会上是简直奇怪之极哈，你做一件好事是没人相信的，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一定在猜测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rick， 是一个媒介的宣传手段，所以有很多的媒介的拥到那里去，想企图找到破绽，所以去的人并不都是友好的，有基督徒，有客观的媒介到那去报道这件事，是我们今天记录了很多事知道这个事，但也有什么不友好的，是对信仰有怀疑的，是要找破绽，是一个出于罪性很本能的觉得这个是假事的人，很多去了。所以那个有好多的这个后面的野史讲了很多有趣的事啊，我今天不讲，我只讲一件事，这个是我这个看到的野史啊，我要讲，这不是这个正史里讲的，说有一次开这个记者招待会，这个当地的酋长已经信主的酋长就去开记者会，很多人就问呢，当时发生这个发生那个怎么回事，当时实际情况怎么样，像我们现在留了很多记录哈，可是有些人提的是不友好的，然后其中一个记者哈很不友好的问这个酋长说，嘿，你真信了吗？意思说你别骗人了，你只是跟那些美国来的人不定塞了你钱，不定要什么东西给你做一套戏呢，你真信吗？哼，你是真心的吗？这个是一个挑衅性质。哎，土著这个酋长很有意思，土著这个也是不苟言笑的哈，面无表情，眼转过来看着他，看了一两分钟。如果我还没信主的话，你早说我碗中的肉了。什么意思？哎呀，太棒了这回答啊！他说我的见证在这儿呢，我原来是吃人的人，我今天不吃人了，你还需要什么证明？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只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的震惊啊，我说没有基督的爱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不是有基督的爱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成为其他人碗中的肉，我们的财产，我们工作的机会，我们发表的成果，我们的太太可能也成为人家碗中的肉了。其实真正可怕还不在这儿，我每次看到这儿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样，如果不是有基督的爱的话，我碗中可能有很多其他人的肉。我们都是食人的人，是吧？我举个例子，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忘了十几年以前了哈。我去这个达拉维尔去讲道，我们知道是在这个纽约和这个华盛顿之间的一个小州哈。选那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两个城市的人都可以到那儿去，有几个教会能够合起来的。大概有我忘了两三百人三四百人，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十几年前。然后讲完了以后呢，我们通常到营地哈、都会有时间，我们教会没有哈、到教会上面，在营地都会有，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是回答问题，你站在上头，这个几百人都递条子或起来的提问就回答问题。那天也很有意思， 就问了，就是亲爱的，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因为我自己是特别喜欢互动的，我到哪儿最喜欢就是这个最后有一回答问题。那天呢回答兴高采烈的，哇，基督是这个，基督那儿，有一个人从最后站起来了，也没这个举手站，一站起来说，刘同叔，你这个高干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向人民犯过罪？其实我认识这个人，而且我给过他很多帮忙，他神有点市场，他我是完全了解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是在广州，因为是黑五类，在文革中被人的斗争精神分裂了啊，他后来游水跑到香港，作为难民跑到美国来。如果我还是以前的一个学者，我会非常技巧，非常这个从容不迫的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就说哎呀，这个问题很简单了，那是我岁数太小，还没机会经历这事儿，就完了嘛，这句话就把他们打过去了，很简单的。可是我不能回答这位，因为这位弟兄，我站在他面前，我不能做这样的回答，因为他是一个被伤害的，是吧？是一个真正在过去的罪性中被人家蹂躏的人，我不能用这个话轻飘飘的把这个东西过去。我那天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就说某某某，我点着他名，因为我认识他，我说是这样的哈，如果从外形上来看，我呢作为一个当时岁数还不够大的高干子弟，还没有机会去打人抄家，我没做，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没犯罪啊。在理念上，在当时我这个崇尚血统论的人这样的一个生命中，其实我跟他们是一样的，跟他们一样，对吧？我只是年龄不够大，而没有机会去残害别人而已。其实我在我心中，在过去这么多年里头，对这些出身不好的这些子弟，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对那些工农子弟以及他们的父母的那些蔑视，我们在残害杀人家的人格，我一点份也不少。所以今天我在这边也没有太多的人了，我对着你是对着那些所有在中国那些在文革中被我们这一个阶层的人所损害的，所践踏的，所杀害的人，我要悔罪啊！因为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在罪中有份，也是一样哈。人不看到基督的爱，就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人不能看到基督的爱，就不会真爱啊！要开放我们的超越，我们对他人的包容，我们最终能成为一个超越的人来在世界相处，是因为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先爱了我们，先用这样的生命请到下来，于是就建立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这就是怎么说啊？我们今天的盼望，人不，我还是就昨天的这个一样啊，人不能够超越自我，人需要超越之物来带我们超越，拯救我们，给我们恩典。爱也是一样，人不会爱的，只有爱才能超越。我们讲了，只有爱才产生关系，只有爱才能够将他者包容在自己里头，而这个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罪人能做到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基督的爱，也让基督的爱成为我的生命，于是我才成为一个开放的包容他人，走出自我，进入超越状态的一个真正的人啊！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这样先爱了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原本都是在我们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头，我们用我们自我中心的罪将我们自己禁锢了，将我们自己封锁了，我们封闭在里头，还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却不知道说我们因着这种部分性的存在，真没有达到那整全的人的超越的状态。是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毫无条件的，先不问我们做了什么的，就来到我们生命中将你的爱请到，于是我们今天才会有这样的生命状态。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人在等待那个鸭子，在等待着那个鸭子所代表的他者，是这个借着你爱的河流，借着你爱的大洋飘到我们这儿来。那就求主呢，真是让我们愿意敞开心，当那真正的爱从我们身边涌过的时候，愿意敞开我们的生命接受你的爱，也让我们自己能够超越，成为有主你形象的那样的超越的爱的生命。那就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将一切的生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啊！我们也是，我们已经听到爱你敲门声，我们也听到主你爱的邀请，那我们也带你向我们周围的朋友转达这个邀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像昨天一样，如果你也是感到了基督的爱哈，真的在生命中受到爱的敲门，那就请你哈也举下手，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爱，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是我的生命不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一下手啊。 我们为你做祝福的祷告。